伸出友谊手，把感动放前面。在这章一开始，我想先跟大家谈一个概念。很多时候，我们不自觉地受到了他的力量所支配，就好比戴着有色眼镜。我们所掌握的世界观也受其制约而显现不同面貌与意义。这个具有强大操控力的概念就是 mindset。 关于它的定义，牛津字典指出 A set of attitudes or fixed ideas that somebody has and that often difficult to change。 韦氏字典条列了A mental attitude or inclination, a fixed state of mind. 通常我们将之译为心态，泛指一个人内在的态度、思维或者价值观，甚或扩大范围，指称一个群体或社会的知识网络、信念体系、价值层级、意识形态等。简言之， mindset是我们观看或理解事物的某种框架，因为它是长期积累的模式，往往习而不察且难以改变。我们或可将 mindset 视为一个人的起心动念。前英国首相柴切尔夫人说过，小心你的思想，因为他们会成为言辞。小心你的言辞，因为他们会成为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因为他们会成为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因为他们会成为性格。小心你的性格，因为他们会成为命运。我所说的 mindset 便具有这种支配力量。所幸人类是有智慧的，经由深刻反思，可以检视内心的 mindset， 甚至进行逆反工程，加以拆解、重组、重新调教、聚焦，还原世界原貌。以我的人生来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志愿，我只希望可以为很多人服务。回想起我的工作经历，我在美国运通公司做过传达的工作，后来当上机场的代表。当我去机场接待时，发现原来这个公司都是接待国际人士到台湾。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这个工作。就因为我天生的热忱，喜欢为人服务，一刻也闲不下来，非常希望每一个来到台湾的人都会喜欢台湾。就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我做了40多年跟观光相关的工作与事情。这几年，台湾开始重视观光，可是一般的社会观念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国际贸易衰退了，所以得靠观光来改善经济。换言之，就是赚别人钱的心态。但是从事这行40多年，我始终不认为观光只以经济成长为目的，反而认为我们要认真秉持着，当我们在国际政治缺乏亮丽的舞台时，如何让更多人来到台湾，认识台湾这块土地的文化与文明，同时感动他们。这才是做观光真正的价值。我一直认为，观光只是一项手段，目的是让台湾找到一个优雅安全的切入点，以我们的文化与文明发挥影响力，以此立足于世界。如果我们只是想救急式的牟利，将生意放在前面，短视尽力，依过去台湾推动观光的经验模式，不管是欧美人、日本人、香港人、大陆人，到最后就只能在走马看花之中渐受自己，终究铸造了今日的衰败。观光唯有将感动 放在谋利前面才可长可久。然而如何塑造感动？感动来自细致的经营产品、包装产品、行销产品，这又是起心动念的问题。一开始不必追客人，而是反躬自省，懂得经营自己的优势。或许很多商家批评这种创造感动诚意过高，我必须痛切指出，当这样的商店因为看到顾客的假性需求而快速扩充时，其实就为自己种下了祸根，带来日后的危机。如今在台湾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为了单一市场大量新落成的饭店，目前却都面临门可罗雀的窘境，心中真为他们叹息。如果业主一开始懂得控管需求，就不会有这样的危机。其实八年前我就建议政府慎选陆客，总量管制，尤其像大陆如此庞大的市场，第一波首要开放的是知识涵养高，甚至已经拥有欧美国家签证的成熟观光客，或是已经在世界文明国家拥有永久居留权的大陆朋友。他们久居国外，教育水准高，有一定的国际视野，较能深刻体认台湾的文化、文明与民主自由等生活方式。我们甚至应该针对这些对的客人展现积极争取的态度，在他们一落地就发给5年多次签证，让他们随时可以直接来台，拟定方案，让他们带着满满的感动回去。大陆作家韩寒那篇有名的《太平洋的风》就对台湾文化及人情味极尽盛赞。广东新周刊在2012年大举派遣71名记者编辑来台，制作了一期专刊《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无奈的是，几年后的今天，同样这句温暖动人的话，居然带着一丝自我嘲讽的意味。曾经旅居美国的大陆学者彭晓华与他的先生来台做学术交流，在台湾生活了一个半月。这段交流期间，他发现两岸差距最大的是文化，最美的则是人们总随时展现自然的微笑。彭晓华说，国共分裂后，台湾人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方面则实现了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大陆所缺乏的。他感叹大陆与台湾分明是同文同种，却在社会氛围、人们的言谈举止有这么大的落差。也难怪大陆虽然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大陆人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并未同步增长。他指出，文明不是写在书上的，而是内化于每个人的内心，并透过人际互动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台湾在中国文化和现代文明的表现上，恰巧给大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与范本，可供借鉴。在广州有一家名为1200 Bookshop 的小书店，不久前吸引了作家龙应台巧巧造访。在很多书店纷纷倒闭的当口，这家极有个性的24小时不打烊书店甚至被 CNN 评为全球17家最酷的书店之一。创办这家书店的人叫刘二喜，他做过安稳的上班族，开过咖啡店，是一位建筑师，也是业余作家。后来到台湾攻读硕士，却不安于教室，流连于更大的学校。约莫3年前， 十月初秋，在台湾念书的刘二喜一个人背着行囊开始了徒步环岛。他用51天时间走完了1200公里的旅程。就在出发前一天，刘二喜收到研究所同学塞过来的一张纸，上面写满了这位同学在台湾各县市的亲人姓名与联系电话。对方还不忘叮嘱他，任何困难都可以找纸条上的人帮忙。这只是个开端，一路下来，汹涌而来的体贴和温暖让他多次动容。他徒步走走停停，居无定所，留宿过教堂，借住过国小教室，不时遇到热心的台湾大妈，隔三差五还会被热心的台湾民众收留，这样的温情一直伴随着他。返回大陆后的刘二喜回忆起在台湾的点点滴滴，让他兴起要在冰冷的城市中创造一个有温度的地方。他召集了一群有共同心愿的人，在大陆广州成立一家24小时书店。在台湾，他走访过诚品、茉莉等有名的书店，从中汲取些许灵感。书店取名1200 Bookshop， 就是为了纪念那一趟走了1200公里的台湾环岛之旅。24小时书店就是为这个城市点燃一盏灯。这盏灯指的不是一盏知识的灯，也不是一盏人文的灯，而是为这个城市增添一丝温暖的灯。刘二喜在这间书店中把他在台湾徒步旅行时所接收到的无数感动反哺给需要温暖的人们。书店里除了设置了椅子、桌子的免费阅读区，还有提供给背包客、沙发客的小小房间，里面有独立厕所和沐浴间。由于他在环游台湾时对居无定所的孤独感受颇深，决定开店后一定要设一个房间收留背包客，如同巴黎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收留青年艺术家一样。1200 Bookshop 的书桌旁有全天候免费供应的柠檬水可以喝，因为他在台湾旅行时总能在口渴时喝到免费的奉茶。如果台湾每个人都抱持如此的态度，其实台湾将是一个最有条件影响大陆的地方。试想，一位大陆观光客若到美国游览，他看到美国的文明、自由与进步，他也无法言说什么，因为他来自的是另一个种族、另一个国家。然而，当他来到台湾，发现基本上语文相通，文化又具有明确的传承，反而更容易被感动。他会觉得，为什么同样是华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可以产生如许不同的文明？这个时候，即使台湾经济力量开始迟缓，反过来仍然可以成为他们反思的触媒与影响的力量。我们从这几则故事应该会得到很大的鼓舞，这才是台湾应该重新拾回的文化自信。虽然我们一时之间无法改变大陆整个国家13亿人，但是友善文明的台湾永远可以伸出双手欢迎大陆前来参观、考察、交流。观光到底是为了牟利，或是创造感动、敞开胸襟、面向世界交朋友，端看我们用什么价值观来呈现我们的社会。